把崇师宗派出去做秋八号，现在每到中午，高方平喜欢躺在河边工地的躺椅上，看着工程师建设江州设计的第三代水泵楼。这东西现在老牛逼了，想当年高方平带的那些草根就没几个人懂，依靠模仿盗版大宋的水运仪首次研发出这个东西，然后借助江水的少量推力，借助老牛们日夜不同的原地打转，把这个东西运转了起来。其后高方平就不管了，让他们自己去折腾。一个产业的萌芽是从赚钱获利开始的，江州水利工程司这个国企除了在江州治下修建了很多，增加了耕地外，所获得的第一笔订单就是大名府。老裴是头鲨鱼，他顺便偷窃了江州的技术。当时的大明县除了第一批八座水泵楼是江州建造外，所谓教会了徒弟就饿死师傅。老裴把荆州一脚踢开，自己建设了大名府的水利司，甚至从江州挖走了几个匠人技术员，其后大名府就开始自己搞水泵楼了。一开始大名府造得不好，被江州人嘲笑为山寨版，然而架不住老裴在北方订单也不少，造着造着就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他们所采用的方案和江州有所不同，却是各有特点，一时之余量。然后就在全国各地和江州抢订单，这是竞争带来的技术更新和进步。时至今日，江州水泵楼已经进化到第三代，毛病更少，运行寿命更长，抽水效率更高。毕竟是江州，技术上还是略微领先大名府的。不过裴延成猥琐的在于，他最先在水泵楼上引入了机械动力，工作效率不如江州，但工作量比江州的牛，同时把牛力和人力释放了出去。老裴是个敢吃螃蟹的人，当时虽然听闻第二代轮机毛病多，不过见大魔王都开始下单订货，老裴也就下单豪赌了。这方面江州为什么落后了呢？因为他们思维被他们自己禁锢了。毕竟江州水利司的人和江州船舶工程院的匠人走得近，于是受工程院的人影响，便有了完美强迫症。工程院的技术宅们自己都不想用那些瑕疵很多的轮机，江州水利司也就有了这种思维，迟迟没有采用。所以这方面大名府弯道超车，现在老裴麾下的水泵楼造得不如江州。不过在把水泵和轮机匹配这个技术环节上做的比江州超越半个身位，这些真要功底儿的，要问道理谁也无法说清楚，原理就那样，但老裴派出去的工程团队，他们调教匹配的传动总成就是比江州的效率高，比江州的毛病少，以至于大名府就此有了衍生业务，借火车第二代变速箱的研发 采用了大名府的技术和思路。好在石敬杰力气不重，否则江州的相关技术人员会被虐死的。现在这个示范性水泵楼就是江州援建的，然后采购了 2.1 代轮机，传动总成则是老裴他们的人来制造。江州财大气粗是原件，然而老裴抠门，他派团队来干活是要收钱的，由成都府财政付账。轰隆轰隆，刚刚建造完毕开始试车的大家伙一运行，成都府的土作们惊诧了，他们半张着嘴巴目瞪着这神奇景象。只见原本上不来这个丘陵的江水被强势抽入了挖出来的沟渠后，等土地吸饱了水，那些活水就开始沿着沟渠流动。这些沟渠工程被称为成都渠，经过了合理设计，在这片局部的丘陵高地循环一圈后，最终水往低处流，没用完的水又回到了主河道中。
这
有个老头想了想，大着胆子的道，
这么一来不用花费太多人力，这些地也成为了耕地。
高方平起身看着远处道，
是啊，这就叫耕地，没有秘诀，其实地都是可以种植的，无非效果差异，贫瘠和富裕的差别，只要解决了土壤的养分和水源，就是耕地。我告诉你们啊，直接用河灌溉，就连养地都不需要，也不需要额外的农肥，农肥是给过度耕种的贫地用的。
请教老爷，为什么？
有农人问道。
这个河水它本身就不是清洁的，这些水来自岷江，被都江堰分流进入成都平原。它们来自哪里呢？来自藏区高原的万年冰川。高地的泥土是好东西，那叫腐殖土，历史岁月让那些土富含了腐化的树叶、动物尸骨、虫子尸体，那是自然的养分。最细的那些泥土和养分会融化在水中，被水带着朝盆地汇集，这就是聚宝盆的由来。于是河水看起来很脏，人不能喝，但是对于土地就是牛奶。所谓的轮作养地，那是因为土地养分供给庄稼后，土地也要如人一样进食，获得补充。补充有两种途径，一是直接在地上埋入底肥，或者就要停耕，让空气中的元素犹如灰尘降落一般落在地里，让鸟的屎落在地里，让这些地也生出植物，引来虫子，虫子蹦跶不到秋后，于是每过一个秋天，田里会积累一些枯草和虫子尸体、鸟粪等等，加上光合作用，这就叫养地，但需要时间。生产力的进化可以让这个养地过程从数年缩短为数周甚至数日，简不简单？
大头百姓们惊为天人，难怪他被叫猪肉瓶，看起来 这家伙的农业功底在大宋无出其右，并且他讲的东西深入浅出，接地气，一般人也能听明白。
结论就是，都江堰引入的这些河水就是养分，使用这些水而不是地下水的话，就等于轮作养地。大家都不要有顾虑，成都平原地无需养，可以不停地耕作，也不会枯竭，这就叫天府之地。将来随着水泵楼的推广和进化，随着轮机马力加大，这只是刚刚开始，能利用的丘陵会越来越多，耕地越来越多。
大家顺着大魔王手指的地方看去，果然限于轮机马力以及水泵的效率，末下上来的水有限，沟渠流经的地方只是几百亩，不到这个丘陵的十分之一。难怪大魔王说仍旧不够猥琐，看起来将来他真要上天。
咱们成都府不缺粮食，也不缺地，将来这个地越来越多，拿了咋办呢？
有个家伙问道。韩世忠给他后脑勺一掌，你以为老子们在闲着呀？现在已经着手打通山道，修建铁路，只要能运出去，天下需要粮食的地方多了，将来只要能运出去，粮食就是钱。
哦，大家这才傻傻的点头。
有个家伙问，
现在官府在建仓，收大家的粮食，给的价格还比市价略高些，以便鼓励大家种植。那么，这算不算官府囤积粮食，等着粮价起来后拿去卖呢？
高方平嘿嘿笑道，
嘿，当然算，不过这是原因之一，要未雨绸缪，官府总不能没心没肺的像你们一样做月光族，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安全不是个小问题，必须要储备，哪怕这个储备需要财政维护，有损耗也在所不惜。
那咱们能不能不卖给官府，自己储备粮食，等着涨价呢？
有个妇女问道。
可是可以的，但自己储备风险较大些，粮价不是说起就起，说起来之后还要面临官府的价格平衡，旧粮总是没有新粮食值钱，或许你们自己储备了以后，也可以用旧粮多养点牛羊猪马，这就是物资丰富的开始。
哦，他们又傻兮兮的点头。这边的问题没说完，有个隶属民政口的差人小跑着过来找张明成道，
老爷，那边田里打架了，打得头破血流，要不您过去看看，否则事情闹大了，被刑事口的人捉了去就不妙了。
张明成赶紧就去了。话说啊，他是个和稀泥的人，他还真不喜欢刑事口的人随便介入这些事儿，那会让他很没面子。在江州时候，他就这德行。左右没事儿，高方平也跟着去看看。去了后，见到一个小少妇坐在地里，哭得死去活来，正在被老奶奶用拐杖抽，
还真的把脑壳打破了。他家男人抱着他想要安慰一下，也被那老婆子几拐杖抽得跳起来。张明成看到是这个情况就溜走了，说不关他的事儿。他就这德行，当初江州的私刑司法就是被他这样放纵出来的。当然不是说现在这个也是私设公堂，这只是很普通的长辈殴打。高峰平凑过去很不解的道，
为啥把他头打破了？
老婆子说道，
哎，就没见过这么废的败家媳妇，好好一片青菜，您看看都被他种成了些什么呀，死去了许多就不说了，活下来的这几颗，老身活这么久就没见过这种菜。
高方平走到地里去凑着观察了一下，汗，高方平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菜，菜已经变种，比普通青菜更绿一些，像青菜却不是青菜，枝叶更大些，看着水分比青菜少。摘下一些来放嘴巴里尝试了一下，如此就吓到老婆子了，她一跳一跳的过来，伸手从高方平嘴巴里掏，
大人您可别乱吃，吃死了老身罪过大了，那不得满门抄斩呢。
高方平拨开他的手，嚼了一下吐了，指着菜叶上的那些毛毛虫道，
你看这几货也长得肥头大耳的，有毒的菜就不会有他们了。
哦，
老婆子这下放心了，起初他眼睛不好没看到这些毛毛虫，话说这个道理他当然懂，年轻时候特殊时期没东西吃的时候，把这种毛毛虫捉来吃了，似乎营养还不错。高方平又道，
菜有个特点，颜色越深通常营养越好，我也不知这个菜是什么东东，但我告诉你，这个菜可以吃，甚至可以种种。你家媳妇儿看似偷懒了，一时忘记了这里有片菜没来照顾，于是其他菜死了，这些变异的活了下来。之所以活下来，是因为他们需要的水分比青菜少，我尝了后略有些干涩，不算好吃也不算难吃，算是别有一番风味，可以作为一个品种，营养会比青菜好些，比青菜容易打理。
真是这样吗？
老婆子愕然。高方平点着头看着远方喃喃道，
一直都是这样的，这是自然的优胜劣汰，其实变异串种无所不在，这是人们一般不会发现，若是你家媳妇儿把这片菜照顾好了，一颗没死，你们就不会发现这几颗特殊品种混在其中，谁有功夫吃菜还一片叶子一片叶子的辨认呢？对不？不都是切了煮了就往娃娃嘴巴里塞，娃娃不听话就一顿拳脚，所以变异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水稻中偶尔有不少优良的变异品种，却都被大家一股脑收割了吃掉，唯有意外 能让他们被人们发现。譬如你家媳妇偷懒了，其他正常青菜死了，于是这几颗就是光头上的虫子，被当作典型了。
这真的可以算是一个品种了吗？
他家媳妇这下走上来，犹如动漫似的，他的眼珠子变为了铜钱符号。
可以的，你不懒的话，就专门培养种植。有多少人接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它不好吃也不能吃。换做我吃三天青菜，我会换这个东东吃一下。反正都是吃东西，好处在于这个物种就让你可以偷懒了，不能打理。
高方平说完后离开了，于是那个妇女脑壳被打破了的事儿，当然就没人管了。妇女的这些菜原理就和当初丁二的那些宝贝水稻一样，只是丁二有悟性，懂了，还为此家破人亡，而这些婆娘们不懂。现在丁二的科技已经进化好多代了，然而成都府暂时不需要他的那些东西，他的科技树主要是针对相对缺水地区，成都府当然不缺水。不过听说现在他已经开始发展分支，从产量上着手，相信再有个3至5年，第一批高产良种可以在高方平的加强版都江堰工程下与这个天府之地报粮食。